各位早，阿弥陀佛。今天我打算把所知一分第二之一啊这一段文，不管是无性的解释还是事亲的解释，把它圆满告一个段落。那既然是一个小段落，我们还是往前看一下。好，请各位看一下论本文的部分就好了，请翻开前面的11页。好，同我一块呢，把从11页所知一分第二，此中最初且说所知一即阿赖耶识这段文哈，一直到14页第三行，不异证得一切自智这段文，我们一块把它念过去啊。这个算是一个有意义的段落啊。我们在把最后一段文结束之前，我们把它课诵一次，然后我简单的再去回顾一下这段文当中所要让我们确认的几个非常重要的算是结论啊。从这段文到底要得到哪些重要的基本观念？好，大众合掌。此中最初且说所知一。即阿赖耶识，世尊何处说阿赖耶识名阿赖耶识？为婆伽梵与阿毗达摩大乘经嘎达松说，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即于此中复说颂曰：由色常诸法一切种之事，故名阿赖耶胜者我开示。如是且引阿吉摩证，复何缘故？此事说明阿赖耶识，一切有生杂染贫乏，于此色常为果性故，又即此事，于彼色常为因性故，是故说明阿赖耶识。或诸有情色常此事为自我故，是故说明阿赖耶识。复次，此事亦名阿陀那识。此中阿吉摩者，如解深密经中阿陀那识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我于梵语不开眼，恐彼分别执为我。何缘此事亦复说明阿陀那识，直受一切有色根故，一切自体取所依故。所依者何？有色诸根由此直受无有失坏，尽受随转。又于相续正结生时，取彼生故直受自体。是故此事亦复说明阿陀那识。此亦名心。如阿僧说，心意是三，此中亦有两种：一，与作等无间缘所依止心，无间灭是能与意识作生依止；第二，染污意与是烦恼恒共相应。不是那个，是个 dash， 那个以后标号会改哈，就是一个破折号啊。则萨迦一者萨迦耶见，二者我慢，三者我爱，四者无明。此即是四杂染所依，是复有彼第一依生，第二杂染。了别净义故，等无间义故，思量义故，亦成两种。复次，云何得知有染污义？为此若无，不共无明，则不得有成过失故；又五同法亦不得有成过失故。所依者何？以五事生必有眼等具有依故。又训示词亦不得有成过失故，又无想定与灭尽定差别无有成过失故， 为无想定染意所显，非灭尽定。若不尔者，此二种定应无差别。又无想天一起身中应无染污，成过失故。于中若无我执我慢，又一切时我执现行现可得故，为善不善无记心中。若不尔者，为不善心彼相应故，有我所烦恼现行，非善无记。是故若力具有现行，非现行无此过失。此中颂曰：若不共无明，即于五同法训示，要避别无皆成过失。无想生因无，我执转成过，我执恒随足，一切种无有，离染亦无有，二三成相违，无此一切处，我执不应有，真意心常常具行一切分，为不共无明。此亦染污故，有复无记性，与是烦恼常共相应，如色无色二禅烦恼，是其有复无记性色。色无色禅为色摩他所色常故，此亦一切时维系随足故。心体第三，若离阿赖耶识，无别可得。是故成就阿赖耶识，以为心体，由此为种子，亦即四转。何因缘故，亦说明心。由种种法，均习种子所积集故。复次，何故声闻圣宗不说此心名阿赖耶识，名阿陀乃是？由此身系境所摄故。所以者何？由诸声闻不于一切境智处转，是故于彼虽离此说，然智得成，解脱成就，故不为说。若说定于一切境智处转，是故为说。若离此智，不亦证得一切智智。到这边是一个两个解释版本的段落啊。而我们今天呢是要解释13页这个四个句子，若不共无明到为不共无明这段文。那么我大体的就用11页一直以来的文呢、大概跟各位简单的略意啊消一下。各位翻回到11页。我这样子来帮各位啊，就是说从比较繁复的内文，带着无性或者是世亲两位菩萨的解释，然后加上我个人的心得报告，连同我个人对于两种释论自己取舍啊一些比较详细的段落，给各位做一些消文，给各位做一些科据。回过头来你们也一样，自己读的时候呢，把详细的资料一句一句话去把它的个别定义搞清楚，回过头了把这些所有解释通通丢一边，只根据长文自己再从头涉略一下它的重点啊。因为毕竟我们要真的搞清楚的不是后面那些名词解释概念的补充，而是借由那些补充的意见明白论主自己本身在长文要表达的东西。而且呢，你直接依着长文这样子一贯啊一贯下来，它的那个脉络，它本身在辩证有无一义真假的那个脉络，你可以抓到他思考的那个善巧啊。我这几个礼拜在写一篇文章，就在讲啊程序的重要性啊。其实我觉得程序的重要性在我们生活一直到我们的思考啊，从生活很粗显的地方，比如说你今天要洗澡一定是先脱掉外衣再脱掉内衣，对不对？绝对不可能先把内衣给脱了外衣才脱啊。然后呢，擦肥皂也不能先擦在衣服外面，除非你要连衣服一块洗，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程序，思考也是一样 好，思考的程序如果表现在影片上面，影片一段一段的剪辑，如果剪成不同的前后次第，它会体会出来的情节就完全不一样啊。这就是思考以及言说要达到所谓的了意啊，就是明白他要论主所要表达的意思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程序啊的一个关键。那我们这里呢也是要看看论主他怎么来论述。首先呢，你看他怎么样来辩证所知一。他说词中最初且说所知一及阿赖也是先标中，这里就是要证明我们一切法啊，一切法的升起其实呢都要借用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阿赖也是。有一派的解释楞严经的人就说阿赖耶识是如来藏性啊，或者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指的就是他。那这个话的意思重点不在他是真如还是真跟妄的和，重点在于这件事情啊具备有唯识家所说的两种特性。第一种特性，他被改变，他不是一个自信，它不是一个有自信、有决定性、有决定业用的东西，对不对？好，可是呢，它又被改变，可是它又能够又返回来决定一切法升起的现条件，就是它能生一切法，它具足一切法，因为具足一切法故，佛说毕竟空，佛说本如来藏，本的意思就是能生万法的意思，一切万法从此生焉。不是冒烟哈，生的意思于此生了。你没有这个当做种子一，没有这个东西当做根本一的话，一切法不会生的了。因为一切法不是自因自性可以生，不是他缘有自性可以生。那两自因他缘都不能自性生，那怎么能够和生呢？那你也不可能主张无因无缘生嘛，对不对？所以因为这四因不生故呢，那总要有一个理由让它显现呢、啊。这个理由归说又不要落于自心见，又不要落于四种颠倒，又不要落于无因无缘的大邪见。那唯有的说法，在如来藏学者就给他一个本如来藏。本如来藏意思是如来藏出生一切法的意思，妙真如性。他虽然能出现一切法，可是他又不是自性能生啊，因为他随时随地不断的被我们外在一切的作业性改变，所以他随缘，随缘，随缘显现，而自性怎么样呢？毕竟空，我们说为不变。这就是如来藏对于阿赖耶识的描述啊。而至于他的什么真如性呢、啊、无明性呢、啊、真妄和性呢、啊，这个不是重点。这个为什么不是重点呢？因为本来如来藏为什么称为如来藏，就是因为他在禅嘛。然后呢，经过修持以后呢，他会出了这些禅缚的结识嘛。所以呢，它背后又隐含了两个根本的中见。第一个，我们所谓的虚妄根本没有体，我们所谓的真如它其实就是具足一切法，就是能够被一切法改变，它又能生一切法的那种能力。你不能说它有，你也不能说它是无的能力。这就是阿赖耶识为一切法所知一的论述。那么所以呢，不管你主张中观的空性的说法，唯识性的说法，如来藏性的说法，其实呢你所要讲的这个体，其实阿赖耶识代表的就是缘起。那有人就说缘起是性起啊，还是性聚啊，还是业感缘起，阿赖耶识缘起，我觉得那就是差别中间的问题，都是解释善巧上的问题，那个其实也根本不重要。真正的重要就是告诉你他无自性却能生一切法，对不对？无自性的意思是他被改变，他不是自性常有，他不是自性本来是如何的，他自性是随缘变化一切法的。因为他所谓的自性是恒时被改变的，所以他无自性随转，他又能够随缘显现一切法，这是他的特色。所以在本论当中，他就来讨论阿赖耶识这个观念。于是论主就自己，不是我说的、啊、这件事情不是我说的，他就引经证了。 底下呢就引了三个经证，对不对？阿毗达摩大乘经的经，两个经证，以及解深密经的一个四句偈的经证。那么第一个经证主要讲什么意思呢？不管是杂染法还是清净品法，都依此而生，对不对？怎么有始有终去，就是杂染品法。即涅槃正德，就是清净品法。不管是有乐位或无乐位，清净位或染污位的一切法，都要等依于阿赖耶识而生，信不信呢？所以你讲它是什么真心妄心真妄合合，这个都不是重点，都是偏他哪一个角度去论述的这个关键。这是第一个偈颂阿毗达摩大乘经所要谈的东西。你要讲它真妄合合，从此也可以看得出来，但它不是合合。因为第一个呢，出一切诸趣其实是无自体，纯粹一切假名的存在而已。而涅槃呢，涅槃是妙真如性，你说是有也不对，说是无也不对，它是恒清净位。好，这个而后慢慢再谈。那么第二个一样是出自于阿毗达摩大乘经的偈颂，他说三种常，对不对？能常、所常、我爱之常。所以他说由色常诸法一切种之事，所以他底下就解释了这段文讲因性、果性跟我爱之常性，对不对？就是他的自性相啊。他说怎么说呢？在十一页的倒数第二行，他说一切有生杂染品法于此色常为果性故，你前六世的作业都会同时熏藏在阿赖耶识当中，你做有漏的熏习，它就藏有漏的种子；你做无漏道的熏习，它就成就无漏道的种子，对不对？而无漏道的种子又跟有漏的种子呢性相违，所以它成对自性，成对自性，所以修行就从这里开始。所以你要三界流转，有此有诸趣，也是有它，对不对？你要从此而证修道地而证涅槃，也是由他。所以你要得三界的果或者是圣道的果，都是由他。靠什么？靠你如何熏习，如何去改变前六世跟第八阿赖耶识的关系。所以我说啊，修行的意思就是，修行的意思不能够停留在前六世的层次，你就必须利用前六世的作业性啊，你是贪参差的熏习还是正闻熏习，去改变它所熏藏在阿赖耶识里面的内涵。那么因为这个阿赖耶识的内涵清净，它就恒生起一切无漏位清净的果功德，行不行呢？由此就可以知道，从果性的角度呢可以看得出来，那从因性的角度呢，它又能生一切法。所以你只要清净这个作业性，改变它未来的果，未来的因缘成熟所显现的果，那个作为一切法生因的那个因性呢，也就清净了，对不对？而于中呢，或诸有情设藏此事为自我故，所以在凡夫位呢，我们就称它为一生位了，对不对？正根本智无分别智修道位的修行人，就称为叫什么同生性。为什么叫同生？同正二无我啊，对不对？什么叫一生？三界六道处处受生，此时彼生，彼时他生，就处处去求一个胎的住处，这是有乐位的一种心情啊。你把这种东西当作我的自信，那是凡夫啊。如果你同正二无我，不管你再来这个世界多少次，我都以二无我来推动生出一切无漏的功德，这个是圣人的作为，对不对？于是呢，圣人也跟凡夫一样啊，同说我啊，对不对？佛陀讲经讲不讲我啊？讲。而这个我是指佛不共功德所显现的功德法身，指的不是这个有漏啊，有漏的无蕴身，指的那个功德法身。那功德法身是常住的啊，不管我用什么样子的生死分段来显现我的生命品质，我留下来的都是在所有众生阿赖耶识当中清净熏习的法身慧命，以众生的法身慧命为身。哎呀，他的功德是周遍啊，周遍法界的。好，所以应当要建立起这样的菩提心啊，
怎么样能够用我们的三种常、三种性去认识阿赖耶识缘起的观念，然后懂得运用它修行的关键，而找到一个下手处，这是非常重要的。而第三个解释面经的偈颂谈什么呢？谈它对于二乘人不讲不说明，这是我们下一个所之一第二之二要谈的重点。我们今天就会谈到这段文，就是说你不去把阿赖耶识原生一切法的这个道理搞清楚，只是妨碍什么？妨碍我们等一下会谈的一切净智，妨碍你成佛啊，妨碍你成就法身功德，可是不妨碍你解脱。为什么？解脱只要知道一切法的共相，对不对？知道一切法的自相只是假名，而共相只是什么？无常、苦、空、无我，你就可以横出三界，不再造就三界的因果，对不对？直接取解脱生正涅槃位。所以你不必去搞清楚阿赖耶识缘起的观念能不能解脱，没有问题，不妨碍。可是呢，如果你不想去改变阿赖耶识的内涵呢，你就会有所谓的法执的问题。这是我们等一下依文再来看这段解释密经的偈颂，其实主要谈的意思就是这个。然后呢，底下谈这个阿赖耶识，我们已经安立了一个名称，对不对？它有另外两个名称，一个叫做阿陀那斯，一个叫做心。阿陀那斯就是指直受，它会直受根深，直受无明的习气啊。所以在十二页这段文就会谈到直受这个观念。所以其实啊，由此就可以知道，我们一起一起在三界六道当中得父母原生啊所得到的这个依住处啊，其实只是什么？其实只是什么？阿赖耶识所直受的根，这是约欲界跟色界说的。如果约无色界说的话呢，也是阿赖耶识所直受的什么？四种无色蕴，就是受蕴、想、行、识，这是四种无色蕴。那于是你就必须要去了解什么叫做直受。直受用一句白话讲，观心则乱。你在哪里有执着？你执着哪些东西？那些你所执着的东西，那些你所挂碍的东西，就会变成你生生世世的包袱。所以你生生世世会在三界六道轮回，所谓者何？解决你迟早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你此生不在今生度啊，就更待何生度此生啊，对不对？所以呢，出家人总说化缘化缘，对不对？解决这些千千绊绊让你在三界当中不得自在的因缘。所以你面对它也罢，逃开它也罢，该是你的问题。你如果心中还有挂碍，也就是有我执法执还留着一分生相无明，你就得生生世世回来解决问题。所以你每一生所要碰到的人，碰到的事，所要解决的事情，总是那些事嘛。包括人从一家公司离职愤愤不平，到另外一家公司去还发生同样的问题一样，因为他习气没有改嘛，思考还是那个样子嘛，对不对？你以为人张三李四名字换一换问题就会改变了吗？完全不会。所以啊，智者啊，除心不除境，心的习气不清净，境界怎么哪有一时得清净啊？那就是执受的意思，执受的是挂碍啦。一旦对有挂碍，那个问题就是生生世世。心理学也有类似的话哦，心理学的我很喜欢的那个 Gestalt 的理论，他就说 Unfinished Business， 我们心里面有很多没有解决的事儿。那些事情对我们的阿赖耶识啊，潜意识来讲就是结啊， Complex， 对，怕感，你打结打在那里。好，楞严经讲六种结，就是眼耳鼻舌身识都结在哪？三界里面。其实它都绑在哪里？绑在那条绳子，那绳子叫什么？身见啊。只要身见我执拿掉，六结皆解啊，对不对？六结的体也就是那个身而已嘛。身见只要一解，我执只要搞清楚了实相，你哪有六根结？紧结在哪里？六根哪叫结？六根的体本身就是绳子本身啊，对不对？你知道绳子本身是原生的，你还要需要解六结吗？就不需要啦，对不对？你知道这一切的六种四身的差别相都是阿赖耶识缘起的， 而阿赖耶识是什么东西？阿赖耶识是六世造业没有解决的问题留给他的，对不对？一样是真相无天明根，所以六世生的杂染贫乏跟阿赖耶识之间呢、啊，互相原生，对不对？官代假立啊，无一没有这六世生，也没有他啊，没有阿赖耶识，也不会有六世，两个嘎嘎棍都是安内啊。对不对？整个这段文读到这里，它的道理就是显示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生生世世来这边修行是要修行什么东西啊？啊，不要在我法自他的对立性上再起种种的名言执啊，而由名言执当中又妄生我种种相、法种种相的执着，那么衍生了所知障跟烦恼障。其实这就是佛法不管哪一种哪一派最大的交集嘛，你光看他谁写没冲啊，把这个主体搞清楚了，对不对？然后呢次第解构清楚了，你下手处就知道是什么了。这些事情如果你真的不要去搞闲差，三年五年其实也就容易搞明白。汉传佛教真的很麻烦啊，这些学经教的也很麻烦，麻烦就在这儿啊，总是以哪一种解释为殊胜呢、啊？在那边呢、啊、评比高低，这个是我觉得、啊、妨碍这个修行呢、啊、解脱最大的关键所在。好，在此我真的还是要回归到佛陀的本怀，真的去看，你要么去解决解脱的问题，要么解决怎么样出生一切法身功德的问题。佛法的修行其实就是两件事情需要想清楚，对不对？把它到底障碍在什么地方，问题是什么，方法是从哪里解构，直接直取要害，不要再弯弯翘翘啊，对不对？建立一堆不必要的概念法干什么，对不对？而修行其实就是老老实实的看好这一念呼吸啊。我怎么讲，呼吸是一念的，呼吸身习心都是一件东西的三种名字。你说我们有什么色身，色身还不就靠 一息呼吸出出入入的维持着，而习是什么？习不过是心的表象而已啊！你存什么样的心念，它的习相就是有出有息，习相本身还有带着情绪转的。所以你只要把身习心这三件事情的无二性，真的身观五蕴搞清楚弄明白了，你就真的能够于中解脱了。你还可以自知识字啊，生死自在啊。所以解脱的方法很难吗？而这套方法就名之为定，定就是色心不乱，心远一静，对不对？观，观什么？观它的自相，只是名言，对不对？共相只是无常苦空无我，或者是一时相应的毕竟空，对不对？你做别相观也好，总相观也好，这是大乘小乘的共同法门。不要再去标榜各宗各派很差别的名称，那不过是用名称来标榜它的善巧，传承上的善巧，如此而已。道理方法真的没有别的，到这里为止讲完了。可是呢，他没有再提出，他后面哦才会提出去证据去证明为什么有阿赖耶识的这种功能差别。所以他接着要在谈阿赖耶识的功能差别之前呢，他就谈跟他很有关系的另外两件事情，就是意跟事，以及我们名字为心这件事情的三种主体性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主要谈什么？心。回到楞严经也是一样啊。世尊就问阿难说，你为什么出家？他说我看你相好，所以决定要学习你的功德，于是跟你出家。他说你用什么东西见我？我用眼。问题在这里了。八十规矩颂有一句话，愚者难分是与根啊。不要说唐朝啊，在部派佛教时期啊，就有两派论师，一派论师主张根见，一派主张事见。唯是属于哪一派？错，事怎么见啊？事只是自心分别自心相啊，根不过就是一团肉，它又怎么见？对不对？唯识家讲什么？阿赖是缘起，无生亦无见，怎么会有见呢？这是唯识家的主张啊。所以你去分别根见跟事见，都是把根跟事只以为有自体，才会有根见说跟事见说的差别。
对不对？
整个楞严经不在变这个东西嘛，对不对？四科七大都是本如来藏妙深入心，在谈什么？每一件事情你只要讲得出概念的东西，都是阿赖耶识的原生法嘛，对不对？阿赖原生法这件事情就是一切法能升起的本性嘛，对不对？而阿赖耶识缘起有没有真的生出一切法？没有嘛，对不对？它是毕竟空的嘛，哪有生一切法？就是显现无生意嘛，这个意思都是本如来藏妙真如心的意思嘛，对不对？还去鉴别这是根还是事，事就是虚妄，根就是清净，有这么回事吗？经上是这样讲的吗？谈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来谈，不是哪一派的宗见的问题，是注解家个人当时他可以用的资料，他怎么去解释这些概念名词的问题。在此不派佛教当时世亲论师的时代，无性论师的时代，以及无着造论的时代，他说真正的关键不是心是什么东西，心要有它的自体性，跟意还有事这三者成为一个辗转一元的关系。所以要把心这件事情搞清楚，你要先看看意跟事是什么啊？意跟事是什么？那意当指的是染污意啦，或无见灭事啦，那事就是指前六事啦。于是他就定义出两件事情嘛，对不对？无见灭事可以给第六意识做生的意志，升起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让六识的作用过去过去而不舍离，这件事情就会作为什么？作为前六识一直不断的升起新的作用的一个具有意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二个，我们所谓的染污意，这是第七摩那识这个东西呢，它横往内直八识能生一切法，这个见分的功能为内之我，这叫染污意。而这种内执我的功能横实于萨迦耶见、我慢、我爱、无明这四种根本烦恼，横实相应。那因为横实相应，就要把它跟相应无明做个区别，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不共无明，对不对？就是随着你的横执内执我，这个俱生我执随转的四种根本烦恼。所以它以无间灭为一生，为染污意做杂染，对不对？因为以无间灭事为一生六事，以染污意为一生杂染，所以呢，依这第一一生第二杂染了别净意，对不对？所以呢，第七莫那也称为事，事名了别。了别什么呢？了别内自我，对不对？一直不断的恒时俱生了别，有我有我有我所。好，这是我们这段文先标出阿赖耶识的体，而事只是了别而已，对不对？事只是了别而已。那么于是就提出了五加一的证据来证明有染污意，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好，常常问我们不谈，先看一下13页这四句偈。若不共无明，基于五同法训持二定别，无皆成过失。先标出前四个，不共无明是第一个，对不对？五同法是第二个，训持是第三个，二定别是第四个。那么如果你不安立，当然它的标题啊一定是如果不安立染污意的话，对不对？如果你不安立染污意的话，所以要回到12页倒数第三行，为此若无，此是指谁？此就是指标题复次云何得知有染污意，对不对？把染污意夸糊，染污意拉到一条线，拉到那个此若无的此。如果没有这个染污意这个东西呢，那么第一个不共无明就没有了，第二个五同法第六意识的根也没有了，对不对？就没有这两种，没有这两种我们白板上写了，我们等一下会依着这个事情的事论来讲，这两种就有两种过失。而另外呢，跟三件事情成为相违，哪三个相违？第一个相违就是训持相违，训持就是过去佛所说的话，圣弟子们所为他做的注解，明明心意是三，就有三个自体性，而意的自体性名为思量啊。佛就说过，意以思量为性相。那么请问 你的第八列士跟前六士哪一个有思量内自我指我我所的恒实不共无名，对不对？你怎么去找？你找不到这个训示词所指的那个主体啊。第二个，无想定跟灭尽定两个如果只安立前六士，也就不能变成没有差别了，变得没有差别了。所以呢，他就先标出这四个，如果没有阿列士的话，这四个就有过失了，要不然成相违了，无就圈起来，没有前面四种，那就没有了不共无名，就没有了无同法，就没有了训词合理，训词的合理性，就有没有二定两种定的差别的合理性，就没有了。那如果没有前面四种的合理性，那么这样就成为大过失了，就是我们在安立法相法住智上的过失。这个过失跟圣义地无关哈，这过失完全是世俗地上，所以这个过失是属于世俗地，或者我们称为法住智上的过失，你就说不通啦，对不对？在世俗地上你就讲不通啦，对不对？你要讲那个东西，讲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应该有所指，这有所指的东西在世间贫乏当中应该有个合理的论述啊，你连世间的逻辑都不合理，你怎么样能够成就圣义地？记住哦，佛虽然讲圣义地是毕竟空啊，可是如果你的世俗地都说不通，你更不要用不通的世俗地去要论证，而且要去证入所谓的圣义地毕竟空，根本不可能。不要因为毕竟空随便乱讲就可以，那随便乱讲可以，我可以讲我是女神，我是女人吗？你可以说我有娘的个性，可是你不能讲我是女人啊，女人是依我的生殖根来论断我这个人的性别，所以随着世俗地有它世俗正理安立的必然性，你不能胡乱讲的，因为我们假名是要称指它的所取的因缘性，因缘性有差别，那么名言上就应该合理说明它的差别性。那如果你不安立然物意，请问这四件事情怎么样有差别啊？怎么样让它没有过失？好，第五个过失就是第二句偈，无想生亦无，我知转成过，我知恒随足，一切种无有。意思就是什么？第五个过失。那么如果你不安立染污意的话呢，你生到无想天的人就是无想生，生就是意识的意思啊。如果你生到无想天去了，那就没有我执了，因无我执要合起来。如果你生到无想天去了，如果你不安立染污意第七摩那识的话，你又只许前六识的话，那你就变成生到无想天的人就没有我执了。为什么？生到无想天的人大家都知道啊，对不对？佛门内的弟子以及外道弟子都知道生无想天没有了前六识，前六识没有作用。如果你的我执是住在前六识里面，那你生到无想天的天人就没有我执了。那所以你生无想天的话呢，就没因无我执了，而这件事情是转成过的，是有过失的。为什么？因为我执恒随足，一切种，到这边为止。一切种就是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心、一切地，对不对？都要有这个不共无名具身的我执恒随足。这就是我们今天还生在三地六道一个根本的原因，这叫做根本无名。如果没有根本无名，你干嘛不出三界？为什么不去证涅槃？你还在三界当中轮回，还去生到无想听干什么？对不对？无想天明明就是一个圣人所呵斥的外道定所生的异熟果报，如果你没了我执，那就跟圣道一样了，就跟圣道一样了，对不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执恒随足，一切种，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心、一切地都有具身恒行不共无名恒相随足，这是这个道理。可是如果你只安立前六识，生到无想天的人没有了前六识，那就不就变成了没有我执的过失了吗？那这句话讲起来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把最后两个字的无有啊拿到第三个偈颂，无有染污意。如果你没有染污意啊，